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感谢主，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来引导我们前行的路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联合，彼此同心，一起来做主你赐我们的功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的第四章九到十六节。第九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这个无论是在这个世上还是在神的家，都是一个道理。两人一块儿去做，果效更好，就是一个人不可以单打独斗。第十节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当跌倒没人去扶，自己又起不来，那最后结果很惨。也就是要彼此扶持。十一节，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特别是出去野营的，可能都有这个经历。那现在这个取暖设备比较好，那以前可能没有。所以在野外那么冷的情况下，俩人在一起，那可以彼此取暖。也就是可以彼此安慰。第十二节，有人攻胜，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这是合作的果效，联合起来才能得胜。那么这一段我们前面也说过，不是仅仅讲生活上的问题，告诉人们生活上怎么做。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属灵含义在里面，属灵的意义，属灵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特别在新约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这个经文具体的体现。那在教会里面，那同工是应该配搭的。所以教会里面其实差遣弟兄姊妹去做工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差遣一个人，两人在一起可以彼此相顾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五节提到过，两人在一起可以彼此的照顾，取长补短，可以一起来抵御外来的一切的压力挑战。另外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二节也告诉我们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一个人的重担可能压在自己的身上很难承受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其他的同工、其他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担当，我们要互相担当。所以我们要看到、去留意、观察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他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出来走到他的跟前，跟他一块儿来担这个担子。在箴言书的十七章十七节，箴言书的十七章十七节特别提到，弟兄是为患难而生。弟兄是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呢？不是我们在最好的时候需要，是我们在患难时候最艰难的时候需要，这个时候才显出一个弟兄他的价值。另外，主耶稣也说，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，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去祷告神，同心合意去求，是两个人 两个人同心合意去求，求什么？神必成全。三个人在一块祷告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需要祷告的，我们要讲出来，让其他弟兄姊妹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家里面的人，是自己的人，家里面的事，不牵扯这个家仇贵啊这些事。但是跟弟兄姊妹讲出来以后，我们一块来祷告，神成全。我们不要默默的自己在那祷告，自己祷告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如果几个人一块祷告，这个果效更大啊！这是神的应许，神既然应许了，那他一定会成就。而且主在世的时候，他差遣工人出去传福音做工，也是两个人两个人一块儿。特别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啊，差遣70个工人出去，两个人两个人在一起。为什么强调是两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呢？彼此同工呢？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真理，是我们做神的工千万不能单打独斗。那么在教会里面都有同工，教会里面不是说传道的一个人做，或者某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做，一定会有同工的。那么同工之间还有要求，要彼此同心，彼此取暖，彼此安慰。不同心怎么可以在一起呢？怎么可以在一起彼此取暖呢？所以彼此同心是非常重要的，还有彼此相顾。我们都在做神的工，表面上是我们每一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责任，都有自己的一摊子事，但是你做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彼此相顾，不能光顾自己。这就是要看到整体的这个果效，因为基督是身体，我们是他上面的肢体，要彼此联合。三股合成绳子不容易折断，俩人就可以抵挡，这都是彼此联合，还有彼此扶持。一个人跌倒，旁边有人，就有人来扶持。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其他弟兄姊妹带来的安慰和扶持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，神通过各个方面来教导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。这服侍，我们光有心智，光有一团火还不够，还要知道如何去服侍，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如何服侍才有果效。这是9到12节，13到16节，13节，贫穷而又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拿剑的愚昧王。拿剑就是被教导、被劝诫，不肯拿剑就是不肯听人的劝。年老的愚昧王，不肯听劝诫的人是愚昧的。作为一国之君，一个王，他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诫，那么早晚被亡。这儿说的贫穷而有智慧的人的少年人，他虽然贫穷，但是他有智慧，他比这个一个王还要强。下面就说了，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就这个少年生来在这个国里面，他就本来就是贫穷的，他的出生就是贫穷的。那从监牢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从监牢出来是监牢里面的人，你想他的地位怎么样，他的身份怎么样，那是被借的地位的。所以从监牢出来是比喻这个少年人，他的是出生是卑微，他是很低贱的，这人看来是这样一个人。但是他有一样， 别人没有，那就是智慧。智慧在圣经里面是从神来的，世上人很多认为也有智慧，但是那个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智慧，其实在神眼里面都是愚昧的。智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有洞察力，有智慧的人他是有洞察力，他能够分辨出来。所以一个人想要欺骗引诱有智慧的人，那是很难的。那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因为敬畏神，神就把这儿智慧给我们。今天弟兄姊妹们有智慧，有洞察力，有分辨力，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，神把这儿的智慧给了我们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弟兄姊妹，他真理上有根基，他的眼睛是明亮的，所以那些假的道理，那些假的师傅在他面前根本站不住脚，他一眼就能识破。这是有智慧人，这个少年人恰恰就是这样人，他其他方面都不行，他从街道里面出来的，被别人瞧不起的，但是他有智慧。所以十五节说，我借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，因为他有智慧，所以代替了这个老的王，做了王。那么这些人都随从了他，随从的就跟从了他，推举他做王。但是下面说的第十六节，他说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。他一开始跟那个老王一样，也是治理这个国家，这些百姓很多，但是后来这些人尚且甚至也不喜悦他，也开始不喜欢了。为什么不喜欢呢？这儿没有说。那是不是因为他最后也是老了以后不听劝谏，变得愚昧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敬畏神，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骄傲就麻烦了。骄傲的那一刻开始，可能就变得愚昧了。一个智慧人他不会骄傲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，他会很谦卑。这儿没有说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，很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变得骄傲，骄傲就失去了智慧。那么这一段其实不管是贫穷的少年，有智慧的少年人，还是这个不可拿戒的愚昧王，在世界上这些地位名望都也是虚浮的一些荣耀。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总统、总理、主席等等，今天在位上，明天就可能不保了。你看泰国的那个女总理很年轻，几个月以后就被停止了。所以今天地上人恰恰就追求这些东西，明明知道这个后果会怎么样，还在追求。西方国家的这些退休制度可能还跟我们国内不一样，我们国内的退休制度是那样的，这个人一旦在高位上，哪一天退休下来，人前马后不像以前那么车水马龙了，所以心里面很失落。这些其实我们今天人都知道，但是人还追求这些虚浮的东西。所以这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眼目要再放在天上，不要追求地上这些虚浮， 这些虚空的东西。最后，这真是虚空，也是部分，一切都归于无有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那么接下来这两段经文九到十六节，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看见，给我们很多的看见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在神面前敬虔的摆上，如何在神面前来做好神让我们做的工，我们如何走过我们走完我们这一生，谦谦卑卑，虚己，不要骄傲，骄傲智慧就会流失。要弟兄姊妹一起同工，同工的时候也不要高高在上，不要你高我低，或者我高你低，要彼此配搭，彼此相顾，这些都其实背后体现出了一个谦卑的生命。不谦卑的人，他不可能顾别人。要彼此联合，彼此安慰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